复神的启示。我连续几天讲的都是神的启示，整个辽宁省讲都是，但是是不同的内容，一堂接一堂，一堂接一堂，知道讲这么多还靠不住。今天要讲关于神五变的启示，神五人变的启示，跟我说的这句话。又是人的启示，也是一般的启示，
也称一般的启示。
我也听到自然的启示，启示一般的启示是同样的意思。好，这第一方面。好，第一方面我要介绍普遍启示的定义。普遍启示的定义，来，普遍启示的定义跟我说啊。
普遍定义，
神借着自然的方法，
神借着自然的方法
向人启示，
向人启示，
就是神借着他所创造的自然，
就是神
借着万物，
借着万物，
借着人的良心，
借着人的良心，
借着神在历史上，
借着神在历史上
一切的保护照顾，
一切的保护照顾，
向人启示，
向人启示。
好，清楚吧？要不要再讲一遍？不必吧？不用啊。好，我不能讲太快，也不能讲太慢啊。我们就讲的刚刚好，你们的速度就配合起来，对吧？那么普遍的启示，各位是普遍的存在，普遍的启示是普遍的存在，就是在大自然界中一切神所创造的，在大自然的造化之中都普遍存在，在人的心里内心也有一个自觉的存在。这是讲到神普遍启示，透过造化的自然，透过人内在的良心普遍的存在。神普遍的启示是对着所有人类来说的。这里我们就了解到，人可以知道神的存在，
靠着神普遍的启示。神普遍的启示，神普遍的启示是共同人类所能够享有的。普遍启示，德国有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他叫康德。康德他这样说，他说什么呢？他说有两件事使我越想越感到惊讶。哪两件事呢？就是使我感到越来越惧怕，越来越战惊。第一件事就是天空闪烁的星光，天空闪烁的星光。第二件事就是在我内心里面的良心。听起来很简单，天空闪烁的星光，我觉得很惊讶。为什么这些天空，这些星星星宿为什么会罗列在空中？为什么它会存在？它到底从哪里来？它为什么会在宇宙中不断的运行？我觉得惊怕，因为唯独有一位主宰在那里照顾，在那里保护，在那里借着他的权柄能力来托住才能运行嘛。他说看见天空闪烁的星光，我就肃然起敬，感到惧怕。第二，就是在我内心里面的良心。人有没有良心？有。良心从哪里来？神创造人类，给人有良心。神创造人类，给人有智慧。神创造人类，给人有理性。神创造人类，给人有思想。神创造人类，给人有感情。神创造人类，给人有意志。有没有？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 我们知道人是重要的，照神的形象来造，所以我们人是尊贵的。中国人也有这句话啊，人为万物之灵，在万物中人有灵性，在万物中只有人是独特的，所以你是重要的，你是独特的，你我任何人都有神的形象，照他形象所照，这是根据神启示让我们知道。好，自然的启示，我要给各位三个名词，你可能啊要了解，你在信仰上才能打根基。好，第一个我们刚才讲过了，自然启示就是普遍启示、一般启示。第二叫做自然宗教，第三个叫做自然神学。我要问各位，自然启示、自然宗教、自然神学这三件事相同不相同？相同不相同？相同。相同在哪里？不知道。我告诉你，这三件事是不同的，我要解释不同在哪里，这样子你对神启示的圣经才有权威，才有把握，你所信的真理才能够掌握得住啊。自然启示、自然神学、自然宗教是三个不同的定义和领域。我先解释自然宗教，自然启示就是普遍启示，对不对？一般启示，这是从哪里来的？神借着创造万有向我们显明神的作为。自然宗教，来跟我说，自然宗教，来跟我说啊，自然宗教是人凭自己的理智想象出来的宗教，
基本上
是相信有一位造物的主，也讲到人的责任，以及永恒的命定。这以一个人在地上的行为很有关系。
这种宗教
不需要神的启示，也不需要神的恩典。好，这个定义啊不是我独撰的，是最新实用神学词典所介绍的定义。各位，自然宗教是人用理性所悟想出来的有关神存在、有关人的责任。请问神的存在透过自然启示可以知道神的存在，而人透过神的创造想出自然的宗教，自然宗教有没有救恩啊？有啊。我告诉各位，自然宗教人用理性想出来的一个宗教，它是没有救恩的宗教啊，清楚要清楚哦。自然启示跟自然宗教是不同的，你知道吗？我再说，自然的启示是透过上帝创造的自然万有向我们显明上帝的存在，叫自然启示。我再请问各位，一个人知道有上帝的存在，请问他得救不得救？
得救。
我告诉你答案，这 正确的答案。一个人知道有上帝的存在，他还没有救恩。来跟我说这句话，一个人知道有上帝的存在，他还没有救恩。要透过耶稣基督，相信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借助圣灵的重生，我们才能得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名，叫我们得救，唯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心里相信，主复活了，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必然得救。哈，清楚了吧？哈，清楚了哈。我要把很重要的真理用很基本的方法介绍出来，对不对？哈，所以嘛，我们讲到自然宗教，这是一个自然启示是不同哦。好，还有，我们就了解到什么叫做自然神学。自然神学又是另外一件事哦。我这里要介绍自然神学，跟我说啊，自然神学。
自然神学
在构造方面，
是与启示
没
有关联的。
它纯粹的本质，从本质来说，它向来不在教会中存在，在神学中担任的角色，只不过是辅助的地位，为启示神学开路。自十六世纪开始，我们看见自然神学广泛的被使用。自然神学并不是教会的教义，20世纪著名神学家巴特反对自然神学。好，为什么自然神学有人要反对呢？因为自然神学不是上帝启示的神学，是用自然理性分析而产生的神学。自然启示跟自然神学不相同哦，清楚吗？清楚了啊。好，那我们就了解到自然神学是人用理性想出来的一套神学思想，它并不神特别的启示。宗教改革家加尔文啊，在这个就了解了，加尔文他反对自然神学。但是我们知道神自然的启示是让我们了解认识神的存在。自然神学，来跟我说这几句话，自然神学是人找神的方法，启示神学是神向人启示的方法。两个不一样啊！啊，我再说一次，自然神学是人 找神的方法，
寻找神的方法，
启示神学，
启示神学
是神向人启示的方法，
是神向人启示的方法。
所以啊，自然神学是由下而上，自然神学启示方面是从上而下，对不对？所以一个是从上而下，一个从下而上。好，根据神学词典告诉我们，跟我来说这个重要的要点，有十大要点啊，跟我说啊。好，来，自然神学，
自然神学
不能满足人的需要，
不能满足人的需要。
自然神学，
自然神学
不能告诉赦免罪的方法，
不能告诉赦免罪的方法。
自然神学，
自然神学
不能叫人与神和好，
不能叫人与神和好。
自然神学，
自然神学
不能逃脱罪审判的结果，
不能逃脱。
自然神学，
自然神
学不能叫人得救，
不能叫人得救。
自然神学，
自然神学
不能叫人成圣，
不能叫人成
圣。自然神学，
自然神学
没有确实的，没有确实的启示，
没有确实的启示，
对将来没有盼望。自然神学，
自然神学
把人放在自然的规律之中，
自然神学
缺乏个人性，
自然宗教
往往使人退后，使人败坏。自然神学，
自然神学
在启示神学之中，是人找这个人找神的方法，
人找神的方法。
启示是神找人的方法，
神找人的方法。
好，刚才我提到其中一点，说到什么？不能叫人成圣啊！根据救恩呢、啊，神的启示，我要告诉你很清楚的基本观念。最基本的，就是关于我们得救的起步。来跟我说这几句话啊：因信称义，
因信称义
是得救的起步，
是得救的起步；
因信称圣，
因信称圣
是进入生活的成圣，因信得荣耀，
因信得荣耀
是将来从死里复活，
身体被赎，
进入永恒的成全。我再说，因信称义，
因信称义
是得救的起步，
是得救的起步。
因信成圣，
因信成圣
是在生活中过得胜的生活，
在生活中过得胜的生活。
因信得荣耀，
因信得荣耀
是将来被提，
将来被提
神成全救恩的荣耀，
神成全救恩的荣耀。
清楚吗？哦，你就把基本的要道啊，清清楚楚扎在心中，才能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嘛，对吧？啊，如果对真理不了解，摇摇摆摆，一叫阵风一吹，我们就摇动了。刚才读的以弗所什么样啊？我们不但认识了基督，知道他是真理，就成为新造的人。我们要放弃以前一切败坏肉体的这个旧行为，在基督里有神的公义、圣洁、仁义，对吧？所以我们 成了心中的人，过去的、旧的、败坏的都要完全除去，在基督里有新的生命，有新的方向，有新的目标，有新的价值观，有新的盼望，有新的荣耀，有新天新地等候我们了、啊、好不好？
好
啊。所以啊，你要信的是谁啊？是这位又尊贵又荣耀又神圣又圣洁的主宰啊。所以我们来了，今天呢我们要啊从圣经来一步一步查考仔细的内容。好，第二方面，普遍启示的对象啊，接下来普遍启示的对象，来，普，跟我说这句话，普遍的启示，
普遍的启示
是对着历世历代，
是对着历世历代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
普遍启示，
普遍启示
是神普遍的恩典，
是
对着普世的人，
是对着普世的人。
好，这里我要讲神的恩典有两种啊，各位，刚才我提了普遍启示是普遍的恩典，什么叫做普遍的恩典？普遍的恩典对着所有人类，每一个都可以得到，每一个都可以享受，每一个都可以经历。神爱世人，不管信不信他都爱，在普遍恩典之中，每人都享受神的恩典。比如说神起初创造天地，创造植物，创造太阳，创造月亮，创造这个地球，有植物，有生物，有动物，最后神造人类。人被造的时候，请问有没有空气的存在？有。亚当被造已经有了空气存在，人可以享受免费空气，呼吸不要纳税，也不要交钱，对吧？是不是恩典啊？是啊。如果你病了在医院，需要用氧气呼吸，要不要钱啊？要了，那不是恩典，那是代价，出钱。如果你呼吸空气，天天都要出钱，你恐怕要破产。是上帝的普遍恩典，给你空气呼吸，阳光需要你，那的阳光照在你身上，你要不要纳阳光税？要不要交税啊？不要。这叫什么恩典？普遍的恩典，你看到没有？大家都有啊，阳光大家都有，上帝下雨水，大家都可以享受上帝所下的雨水，对吧？无论空气，无论阳光，无论雨水，都是神普遍的恩典，临到所有的人类。你在享受不享受普遍的恩典呢？享受，别人也享受啊。信徒非信徒都在享受。你住在这个地球上，哎呀，神很奇妙，神创造地球，地球有什么？地心吸力，你知道吗？这个地球啊是圆的，对不对？你啊可能啊是在这里旁边，你站在地球旁边怎么不会跌下来？站在旁边要跌下来才对嘛，怎么还是站在大地之上？有人在地球的下面，有人啊站在旁边，地球在转，为什么人不会被地球一转把人甩到太空啊？啊，还可以粘在地球上啊，是什么原因呢？神普遍的恩典，神创造地球，用权柄能力托住万有，神给地球有地心的吸力，所以你在地球上不会被甩出去，还可以在地球里边，是神普遍的恩典，临到全人类，可以站在地球上，站在这个大连的街上，不会甩出去啊！就是因为什么样？神的智慧，神普遍的恩典给所有的人类，这是第一种恩典。 清楚不清楚？清楚了哈。第二种恩典，第一种恩典我们的认识是从普遍启示就可以知道了，神普遍启示。第二种恩典叫做得救的恩典，哈，得救的恩典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神愿意人人得救，啊，基本的原则，得救的恩典必须我们真正在基督里，因为圣灵的感动，我们认罪、悔改、祷告、接受耶稣，领受他的救恩，我们就经历到救恩的恩典，也叫做特别的恩典、救赎的恩典。这是因信，透过神特别的启示。我在这里啊，如果有够时间以后啊，看看我可以一路讲，讲普遍启示，讲特别的启示，讲启示与理性，讲启示与信仰，很多方面的啊。那我告诉各位，特殊的恩典谁可以得到？信徒可以经验上帝赦罪的平安，这是特殊的恩典，对不对？信耶稣得永生是什么恩典？特殊的恩典哈，救恩嘛啊！信耶稣，将来耶稣基督再来，我们要身体得赎，这是什么恩典？特别的恩典啊，得救的恩典。将来我们还要进入上帝预备的国，新天新地，这是什么恩典？特殊的恩典。我们的特殊的恩典起步，先要信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才能领受特别救恩的恩典。各位，你要不要特别的恩典啊？
要。
你有没有享受神普遍的恩典啊？有，享受了哈。我们还要享受神给的救赎的恩典，所以只来教会，有的来教会一次、两次、三次，然后跑掉了，他还没有尝到主恩的滋味就跑掉，太可惜了，对吧？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知道其中的美善。救恩能不能用金钱来买？
不能。
救恩能不能用立功的方法来赚得？
不能。
救恩能不能靠宗教的活动？能不能？
不能。
救恩能不能靠奉献金钱？
不能。
救恩能不能说因为靠遗传，爸爸是基督徒，儿孙都必然通通成为基督徒，可能吗？哎呀，你们好聪明啊！我告诉各位，不能。救恩没有买全家票啊，因为怎么样？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你肉身生的儿女还是肉身，你不能说我是基督徒，我太太基督徒，生出来自动成为小基督徒，没这回事啊。所以基督徒怎么样？不是遗传的，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哇，多好啊！怎么样从灵来生？从圣灵来生，从圣头来生，从福音来生，从基督来生，从神来生，对吧？借着神的福音重生了我们，让我们就得着了救恩。所以今天你来了，你要有把握救恩啊。有很多人在教会里面名义上讲是信徒，是信徒，其实是糊里糊涂，很多人呢、啊、糊里糊涂，真的真的，求主饶恕我们了、啊、让我们不要做糊涂的信徒，要做一个真正有智慧、有信心、有能够啊容神益人的信徒。好，我们在这里啊讲到这个普遍启示的对象， 刚才提过，有普遍的恩典，有救赎的恩典，清楚了没有？这两点都会了吧？啊，会了，我继续再讲。那么各位，神启示的对象是全人类，普遍启示。神的永能，神的神性是透过创造万有，借着神的保护、保护、照顾，神创造宇宙。哎，有人说，哎呀，希腊哲学家哈、哦，有人说、啊，上帝创造宇宙，上帝让宇宙自生自灭，上帝就自己享受快乐去了，对不对？不对，上帝创造宇宙。上帝有没有保护宇宙？
有。
上帝有没有看顾宇宙？
有。
上帝不但创造，上帝也保守，上帝也照顾，这种叫做保护照顾整个万民，对吧？爸爸妈妈生了一个小孩，要不要照顾他的小孩长大？
要。
上帝照样的也照顾宇宙万物受造的一切，所以我们看见透过上帝的创造一切万有，我们就知道了。你看到没有？这里啊，显明万有。好，圣经罗马书第一章19节到20节，罗马书第一章19节到20节，如果找到啊，有带圣经来的，请你把圣经举起来。有带圣经的啊，圣经举起来，我看看你有没有带来。有带圣经来的，把圣经提高一点，圣经，圣经提高，圣经提高，有没有？哎呀，好啊，你们都带圣经来了啊！如果忘记带来。没有带来，两个人公司看一本啊，让你的邻居借看圣经啊。好，感谢主。来，罗马书第一章19节到20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好，预备读。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言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阿们。好，这一段圣经是讲上帝普遍启示最清楚的内容，最清楚的。神的事情人不能了解，但透过普遍启示，外在的受造之物，内在的良心，让人知道神是存在的。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言显明在人的心里，显明不是证明。有人说，你证明有上帝，我才相信。上帝需要我们证明吗？不需要。上帝的存在是事实，要我们相信，不是证明。他已经透过自然的启示，或者叫做普遍的启示，受造的万物向我们显明，显明啊，显明啊，不是证明啊。上帝透过受造的万物向我们显明他的存在，在我们心里，在我们的良心里，在我们的内心里向我们显明。虽是眼睛不能见，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上帝是不是叫我们用眼睛来看啊？他这里说虽是眼睛不能见， 但是借作所造之物，这是什么？普遍启示。借作所造的万物，你就可以晓得有一位造物的主，叫人无可推诿，无可否认，无可反对，这是事实，清楚吗？好了，虽是眼睛不能见，但神是存在的，人知道吧？哦，有一次啊，有一个人呢讲说，你如果把上帝请来这里站在给我看一看，我就相信啊。那么上帝这么伟大，你说要请他来站在这里给你看，你就给你看吗？我请问你，能不能说现在你把美国总统站在这里给我看一看，我再相信，能不能啊？不能啊，他是总统，你是小百姓啊，我们是怎么样？哪里可以说请他站在这里给我看一看啊？不行的啊。好，这里我们了解，虽然眼睛不能见，你我中间很多东西眼睛不能见，你信不信？但它存在不存在？存在。请问你跟我中间有声波，声音的波在走，你有没有看见声波？没有。但你有没有听见我的声音？有。你怎么样听见？中间有声波，到你的耳波，你的耳波就到你的脑波，脑波就能够分析这是讲什么意思，你看到没有？你看不见声波，声波却存在，对吧？在你我中间还有很多影子的波，你看见没有？
没有。
那它录像录好了怎么样？以后你看一看，哇，录像出来，你开电视机一开，你看到没有？哇，影子就出来了，你看到没有？所以很多东西啊，你没有看见，它事实是存在。好，我再问你，人有没有思想？有。请问你能不能把思想拿出来给我看一看？人有没有爱？
有。
你把爱拿出来给我看，否则我怎么知道你有爱啊？你拿不出来嘛，对不对？人有思想，有感情，有意志，这些是存在的事实，却不是用眼睛来看的，但是它是存在的，清楚吗？宇宙中很多东西存在，不是用眼睛来看的，那么是一个事实。所以各位，圣经说上帝是灵，非用肉眼所能见，对吧？这是约翰福音讲的。好，我们要拜他，怎样拜啊？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哇，你看到没有？你来了到这里，你说哇，我看看呢，耶稣有那个像啊，把它雕刻一个耶稣像放这里，我们来拜这个像，有没有用啊？
没有用。
耶稣不需要啊一个偶像来给你拜，因为啊神怎么样是个灵，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他不是住在偶像里面，对吧？他如果住在偶像里面，那个偶像他就不是神。为什么？偶像是人所造的，人可以造神吗？不能，人哪里可以造神呢？神造人，来跟我说这句话啊！神造人，
神造人，
人不能造神，
人不能造神，
人只能造假神，
人只能造假神。
这个神造人，
神造人，
人不能造神，
人不能造神，
人只能造假神，
人只能造假神。
真神是非受造的，
真神是非受造的，
是自有拥有的，
自有拥有的。
啊，清楚了哈，感谢主啊！我在这里很高兴啊，你们听懂我讲的时候啊，表达的清楚，我觉得就达到我们传福音的目的啊。 你也高兴，你听不懂回去说郑牧师讲得太深了，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就不好意思啊。其实我要讲的东西有很多是很深的，但是我要深入浅出，大家都懂，对吧？不管有读书不读书的都要听懂，这是我们的目的嘛。啊，你放心，我讲到啊，你应该都听懂。如果你听80%以上，感谢赞美主已经很好了啊、哦。听90%以上更好了，感谢主。好，这里啊，我们知道外在的万物叫我们知道有这位神，内心的良心也叫我们知道有这位神的存在。好，第三方面，普遍启示的必须。为什么需要普遍启示啊？必须性在哪里？第一方面，神性的要求。神性，来跟我说，神性高过人性。
神性
是完全的，
人性是完全的，
人性是有限的，
人性是有限的。
这位完全的神，这个神性的要求啊，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它的存在呢？啊，好，跟我说，普遍的启示，
普遍的启示，
乃是将神的杰作。思想、慈爱、保守、看顾，从受造的自然界中彰显出来。好，你看，这是、啊、神性的要求啊！你知道神这么伟大，人怎么了解？借助受造这些万物，将它彰显出来嘛？啊！这样子的话，人就知道有神的存在。好，圣经了，来跟我说这一节圣经啊，这是希伯来书第一章3节，我说一句，你说一句啊。他是神，
他是神，
荣耀所发的光辉，
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体，
是神本体
的真相。
常用他全能的命令，
托住万有，
托住万有，
他洗净了人的罪，
他洗净了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
就坐在高天，
至大者的右边，
至大者的右边。
好，这节圣经说他是神。荣耀怎么样的光辉？好，是神荣耀光辉。他是谁呀、
啊？
他是耶稣。耶稣是神荣耀的光辉，把神的荣耀光辉彰显出来。我们刚才说过了，我们肉眼不能看神，但怎么样能够晓得神彰显呢？结果耶稣道成肉身，将神的荣耀光辉彰显出来。接着耶稣道成肉身，叫人知道神存在。那耶稣说什么？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谁？看见天父。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天父。那么我与父原为一，有没有？以父言为一是什么意思啊？是同一个生命，同一个源头，同一个来源。所以我们讲耶稣是神，他是以父言为一，同一个源头，同一个本质，同一个生命，同一个来源。看见耶稣就看见天父，父是灵，肉眼不能见。耶稣成了肉身，将神具体的向我们显明，清楚了吧？啊，所以耶稣要道成肉身，是神本体的真相。刚才我们说过，神性是高过人性，神性要怎么样表明出来？透过耶稣。